咁今日我哋要去思想嘅经文喺以弗所书第五章咧，咁已经系由第一章去到第五章咧，呢个历程都好长。咁我盼望喺暑假之前咧，我哋会读晒成个以弗所书咧。咁喺讲道之先咧，我想分享两个关于我生命里边嘅朋友嘅经历啊，作为咧我哋今日想思想呢段经文，帮我哋明白里边我哋好熟噶啦，爱惜光阴，明白神嘅旨意。咁呢件事情係發生喺好耐之前。咁呢位朋友呢，佢而家係一位教會嘅負責人啦，係一位傳道，有一位牧師啦。咁佢喺佢中學時期發生咗呢件咁嘅事。咁我聽完之後覺得好有意思，咁好想同你分享。記得有一次呢，呢位年輕人佢係搭船。咁喺船上面呢，佢又見到一個人呢，佢心里边有个感觉啊，这个人好似好缺乏啊。佢嘅袋里边咧有两样嘢，一张10蚊纸，同埋一个2毫纸。咁咧落咗船之后咧，咁佢翻屋企，佢谂啊，如果我将个10蚊纸俾咗前面嗰个有需要嘅人咧，2毫纸又翻唔到屋企，咁就要拣行路翻屋企。咁当然啦，如果将个2毫纸俾咗前面嗰个人，10蚊纸就一嚿钱翻屋企。咁你估下佢最后点做咧？系，佢最后佢话佢谂咗之后，佢觉得佢净系付上金钱系唔足够，佢觉得嗱，多时佢咁谂翻，佢觉得自己好伟大啦，即系觉得我唔系将金钱去奉献，我系仲系愿意系喺体力上边去付上。做基督徒点样叫做爱惜光阴啊？点样叫做明白神嘅旨意咧？我好相信呢个例子系。俾我好感受到，當然啦，佢係一個好有愛心嘅傳道人同埋愛教會嘅人。第二個例子就係、是、我曾經遇過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問啊，張先生，我好想知道神嘅心意係乜嘢。咁或者你唔係傳道人都會遇過啦，因為你問過傳道人，或者人哋問過你。咁我做咗咁耐傳道人咧。通常遇到啲問題咧，我有兩個答覆嘅，咁你試下諗下，你會唔會咁做？咁第一個答覆就係、是，我就話其實你係咪定咗一樣嘢已經決定咗做啊？這個通常都好有效，因為通常咧頂姊妹我哋好多時候問神嘅心意咧，係我哋定咗一啲嘢想去做，我就會問你係咪定咗一啲嘢想去做啊？如果係話我未定實啊，咁未定實即係有啲方向啦，咁我就會問如果按照呢個方向，你好想做嗰件事，遲啲做同埋早啲做，做你會唔會為難？我第二個問題我就會問佢，定咗一件事要做，我話如果一件事你心裏面想做與唔做，你未決定而家做唔做，咁我話而家做，做一個決定，或者將你嘅決定推遲啲去做，對你有冇為難？通常你會聽到好多故事，通常好多人咧喺心裏面做咗一個決定，佢好想即時去做，咁當你問傳道人就好啦，或者是祈禱的時候呢，通常我們都很想將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或者很想現在做決定的一件事，是求神去應許，或者求神去祝福，又或者是 很想這件事按照自己想的方法去成就。但如果你問我什麼叫神的旨意呢，那我會給一個很突破的答案你聽。我估今早有人回教會前吃早餐，我想問你叫早餐，我通常都會用這個例子，你吃A 餐和 B 餐，你有沒有祈願禱你才叫的？叫餐茶的時候，今天喝凍飲還是熱飲，你會不會祈願禱之後，今天神的心意要我喝凍飲的，所以喝凍檸茶啦，不會的嘛。那就是說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有時問錯了問題，有一啲嘅抉择嘅内容咧，系上帝想我哋自己去有创意。你唔会，如果有做爸爸妈妈，你知道小朋友画画，你唔会话嗱，你画画留俾两只色你嘅啫，黑色同白色。你唔会嘅，你会俾晒盒颜色佢，佢可以喺个画纸上边按照好丰富嘅颜色去画上佢心灵里边觉得最美丽嘅东西。上帝嘅心意系好独特嘅。上帝的心意就是你可以在你人生的画布里面去画上最美丽的色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答案。 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翻翻的，在这张画纸里面，在这个正确的人生的坐标或者正确人生的坐向里面。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已经给了很多的准则。那今天呢，这边的讲道叫做谨慎行事呢，我特别跟年轻人讲，那你说我不是年轻人，或者你年轻过，或者你会面对年轻人呢，对你会很大帮助。怎样在上帝给我们认识到圣经真理的框架里面，我们去有自由，可以很丰富地很谨慎地去行事为人。不如我们先有祈祷先吧。天父上帝，我们很想明白什么叫做爱惜光阴，求你帮助我们，又教导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如何，以致我们的人生被上帝所使用。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祈祷。或者呢，当我读一读今天讲到经文呢，我们一起看一看在第五章的十五节去到二十一节，不陌生的了，我们都想一下背一背其中一节的经文。第十五节，请你帮我一起读出来。第十五节是金句，我们试试再读多次。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么呢，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是第五章的十五节。可以背到就试试背，如果不是我们轻轻望一望。好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几节了，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大家都识背圣经里面第十五节的愚昧人和智慧人，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而同一个字愚昧人其实就即是无智慧的人。如果中文呢类似这样译个意思呢，就是不要像没有智慧的人，当像智慧的人，只是在圣经希腊文这个字前面呢再加一个英文字母呢，就将智慧人成为了无智慧的人，就好像你学英文这样加一个字母前面，就将个意思呢变成相反。第十五节行事这个字呢我们不陌生的，因为以弗所书你读过的时候呢有六章的经文，一至三章大家有些印象是讲颂赞，是讲祷告，是讲感恩，是看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我们成为教会身体的一部分。去到第四章原来是有五次出现了行事为人的，那我特登在经文的上文下理就再登一登，让一些新朋友他们不是很熟。第四章开始，原来读以弗所书是很容易掌握第四章去到第五章二十一节，总共分做五段，都用行事为人去分。第一段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一个段落四章一节，第二个段落十七节，你们行事不好，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虚妄这个字呢，就是旧约传道书我们所认识的虚空。人生不好有一个虚空又虚空的心去行事，即是什么意思啊？周而复始，你的生命漫无目标，漫无方向，翻工放工，放工又翻工，重复而找不到人生的喜乐和意义。第五章的一及到第二节是讲紧我们行事是凭爱心。第五章的八节去到第四个段落，上次我们讲行事为人是要光明磊落，是光明的儿女。去到这一段的结束，第五个段落五章的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没有智慧的人，好似应当像智慧的人，就成为了十五节去到二十一节的大标题。你们会很熟第十六节爱惜光阴，第十八节不要醉酒。其实第十五节去到二十一节是有一个联系，是很工整的。我跟你找一下咯，望下咯噃。就原来呢，你望住经文的第十五节呢， 要谨慎呢个字咧，系可以令你想到咧，啊，系咪好小心啊，好留意啊？原来第十五节要谨慎咧，意思系要睇见，你可以记喺心里面。我哋要睇见自己点样做事，我哋睇见自己咧，啊，如果用今日现代心理学嘅说话咧，就叫做自我认识。你认唔认识到，睇唔睇见你自己喺呢个抉择上边，喺做呢件事情上边，究竟你系一个有智慧嘅人，定系一个冇智慧嘅人？好多人可能睇见自己点解会做一样嘢，但系佢睇唔见做呢件事背后嘅动机、企图或者系全心。用翻头先我开始所讲嘅嗰位昔日系后生仔嘅年轻人。十蚊雞和两毫子在他手里面，他看得见，如果给了十蚊，他不单止给了钱，他还要付上体力。对于你今天，你怎样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你会不会想过才行得到？所以原来在经文下面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是用来形容上面的谨慎。或者我试下咁讲，原来第十五节同埋第十六节咧，系想讲紧一个重要嘅起点，就系我哋做事就要睇见自己系咪一个智慧嘅抉择。当你睇见自己喺呢个嘅时代，邪恶嘅意思系呢个世代咧，好似有残障咁，即系唔健全。呢个世代系会有多个陷阱。或者这个世代是令到你看得不清不楚，所以谨慎的意思就对照着邪恶了。如果中文你是看不到这个对比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令到你跌了在陷阱里面，这个世界是有残缺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令到你有时看不清看不楚真理、是非、曲直，是令到你看不清楚。但是保罗就在以弗所书提紧他们这一班的信徒，你们要看的是不单止看到这个世界的缺陷，还要看到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第十七节就好了，他用了一个字眼糊涂人。我又问下你了，糊涂为什么？有些人就说难得糊涂，这个字呢圣经的意思是为什么呢？一讲你就明白了，原来跟上文又有关的。糊涂这个字呢，是没有思想过就行动，冲动的人，很血气做事的人，很讲 feel 的人，即是感受的人。当我们想做就做，或者没有想过后果就去做，原来就是圣经里面糊涂这个字的意思。如果你听得明白的话，十五节的看见自己怎样行事，似不似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人他懂得在一个缺失的时代爱惜光阴，叫做找紧机会。如果这个字光阴，你读过苏牧师教的，就这个字就是讲时机，不是时间。当一个人能够看到一个不完整的世界，一个破损的世界里面还有一些机会，做一个智慧人的时候，他找紧机会，他想过之后他先去行动，他就是一个明白上帝旨意的人。有时明白上帝的旨意就不是去到我们做一些很高超很伟大的事情，就是要想过圣经里面的智慧人原来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当我想过这件事上帝喜不喜欢，这件事在上帝所给的画纸上面是啱定错，只要你在这个画纸的范围里面，圣经说柳里有些树啊，棵棵都吃得的，哪棵不吃得啊？年轻人，我今天想一看跟年轻人说，年轻人吃了只眼咪亮晶晶，咪即分好定不好咯，咁食咗有咩问题啊？咁条蛇就嚟咩？系啦，喂，系。个问题唔系嗰棵树系咩树，系神讲过唔做得就唔做得。 啊，咁你好聪明啦，咁你系呢个叫做智慧人啦。嗱，即系原来呢段圣经咧，由第十五节发展落去，全部好似散嘅句子咧，读中文你系读唔到嘅。第十八节，我请你帮我读好嘛？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去到第十八节就引起了很多教会，如果你读过神学或者你是对圣经有特别认识，圣灵充满这个字就会即刻吸引住你的注意力。但我试下跟你看看结构啊。嗱，经文第十五节个重点是什么？问返你先，谨慎这个字就是叫做看得见。看得见这个字加上了爱惜光阴，找紧机会去形容，进一步去讲出咗人系要成为智慧嘅人。嗱，唔好糊里糊涂，唔好唔谂过就做啦，唔好唔谂过后果就做啦。当第十六、第十七节讲完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第十八节同第十七节有咩分别咧？不要醉酒，对住十七节系咩？不要作糊涂人，睇到嗬？要明白有个要字啦，中文。十八节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你小心啲读嘅时候咧，你系发觉呢段经文十七节或者十八节系强调紧比较，唔好同好嘅比较。十七节又系咁样，十八节系咁样。咁即系话呢个平衡嘅意思咧，系代表紧上边同下边嘅意思系大概相同。咩意思啊？糊涂人冇谂过就做，就等于醉酒嘅人；明白神旨意嘅人，就等于嗰啲被圣灵充满嘅人。原来十八节嘅酒醉或者醉酒咧，系被动嘅意思。嗱，如果我试下咁样再将个意思译得清楚啲，唔好俾酒灌醉你啊！唔好俾酒灌醉你。跟住要被圣灵，唔系灌醉，要被圣灵充满你。灌醉的意思是你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管理。充满的意思就是被圣灵去带领你，管理你。所以原来这段经文都不是说我们怎样举手啊、唱歌啊、敬拜，不是说这些，亦都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是说一个人在他人生里面是不是没有想过后果就做呢？是不是没有想过上帝就做呢？明白神的旨意对比糊涂人，就即是说想过才做就是明白神心意的人，没有想过去做是糊涂人。对比下面就是一些人失去了自制，没有了自控的能力，走上去放肆去的行为，没有想过就做出错误的行为。相反，圣灵就告诉我们，他是带领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圣灵就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做出正确的决定。都是讲一些生活里面真实的环境。讲到醉酒的问题，年轻人呢有几种瘾是很容易上的。就有些人呢第一件事就说，你不要讲上瘾先啦，我想问我饮不饮得酒先。这个是你们很关心的问题啊。我就不如这么说啦。有朋友呢就饮养命酒的，是不是？有些人呢就打伤了，不知道谁打谁了，就饮铁打酒的。有些人呢煮餸下落两滴烧酒的。饮铁打酒就不会醉酒嘛，你就不要问我啦，是不是？你有没有人饮铁打酒饮醉的？就不要嘛。饮烧酒饮醉就有，不过落啲燒酒落去煮餸就醉咧，就我未見過。除非你話你食醉雞咁啊，嗰條餸咧啲雞就好多酒啊。講到呢個問題咧，就好古怪啦。原來酒係一種上癮嘅物質嚟嘅，但係咧你又唔會飲一滴酒就上癮喎。而家有隻牌子又要紅乜嘢啊？你知啊，電視有賣啊，就話咧落咗一啲咧令到你上癮嘅物質啊，但你唔知啊。原來有些茶餐廳，我聽人說，不過你不要傳出，有些人就在奶茶那裡就不知道加了什麼東西，當然好像紅牛一樣，可能是，我不知道。所以你特別喜歡去某間脆什麼東西，某些什麼牌子的茶餐廳，你錄了音就不可以說得那麼白， 即系你去到啲餐厅咧，啊，有啲要大咩嘅餐厅咧，嗰啲奶茶特别好饮咧，有啲人话咧又加咗啲嘢，令到你上瘾。好啦，我想问，有啲嘢本来呢个物质系好嘅，但系呢嘢都会令到你上瘾。我想问，有冇人诶嗱，我年轻人咧，有冇年轻人系唔上网嘅？今时今日有冇？好啦，上网我冇嘅。梗系要啦，交功课都要上网噶，系咪先？啊，睇嘢睇嘢，但系上网又会上瘾。好啦，有冇人唔睇电视嘅？啊，都好少嘅，都有。但睇电视又会上瘾。有一种瘾咧，好劲嘅，叫做工作狂，有冇听过？咁你会唔会唔翻工啊？啊，但系有啲人咧，唔好俾佢翻工，翻咗工咧又唔识得放工噶。啊，嗰啲就叫工作瘾。咁啊，仲有啲咩瘾咧？嗱，原来咧。阿保罗喺度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咧。好可能你唔明啊。原来喺当其时嘅社会里边咧，饮酒系一种文化，甚至乎饮酒咧系最健康的。哎，咁噶啊！昔日咧，搵樽蒸馏水系好难嘅，但系搵一樽酒咧就容易。所以在当其时的文化里面，很可能呢喝酒就成为了喝水那么普遍，但是正因为那么普遍容易接触得到，所以也有一些人在节期呢饮宴呢，有一些聚会里面他借助了酒，令到他过一些很随意的生活，失去了思想，失去了反省，失去了想完就会才去做的这种的能力，所以他用了喝酒成为了被圣灵充满一个对比，他是用在一种社会生活里面见到的。如果你说今天点译呢，就不要上网，上网能使人放纵，那你又当然不是说，那就是说叫你不上网了，即是你要听得明白，这段圣经不是禁止饮酒，他是指出一个社会的境况，有些人面对酒失去了理智。我不是反对你上网，但是我会告诉你，如果你发现那样东西令到你失去了控制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或者我再讲得清楚一点，在你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圣灵的工作，这个话圣灵充满意思是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不要做没有想过就行动的糊涂人。这几个字你要串在一起读的，如果不是你会解错了这段圣经。咁所以呢段圣经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唔可以沉溺于某一样嘅东西。我试下咁讲啦，有一啲人咧，佢沉溺嘅系一个历程，因为我正系做紧呢个研究啦。原来有啲人咧，开头去试一样嘢咧，喺青协咧，佢一个研究咧，越后生，譬如你十三四岁咧就饮过酒咧。日后咧成为一个酗酒嘅人嘅机会系大啲嘅，咁如果十八岁之后饮酒咧，去成为酗酒嘅可能性系低啲，但系呢个统计系十年前噶啦，咁而家咧香港系冇统计，点解咧？因为而家香港系唔关心啲人年青人饮唔饮酒，而家最关心嘅问题就系冇索剂，因为学校以外都出现咗好多年青人咧，佢特别对一啲软性药物嘅好奇。我不知道今天在座中會不會有些年輕人，你身邊有同學或者遇到這個問題。我再強調，原來有些東西是不可一，不可再。你聽得明白嗎？ 有些東西不是可一不可再，是不可一不可再。所以初期我記得上次講到，舉個例子，就開初期這個廣告想出街，個字眼用錯了，就話有些東西可一不可再，毒品是不可一和不可再。所以聖經這段經文一直講緊謹慎行事，它就帶出了一個社會的問題，就針對緊昔日以酒很普遍的文化底下，針對緊就算信了耶穌的人，他都仍然在一個這樣文化的眼光裏面，就叫做邪恶的世代，一个缺失的世代，一个缺陷的世代。如果你问我的话，今天对年轻人可能有两方面的试探。网上面除了是上网打机之外， 網上的一些色情的文化是很嚴重，甚至乎我不會問你們，我相信你的同學、你的朋友有一些相片、有一些網站，不知道你有心或者無意，那你怎樣去防範呢？你怎樣謹慎去行事呢？你今天聽完這篇道的時候，對你作為年輕人，如果你是年輕人的家長，或者你身邊有認識的年輕人，你會不會明白做多一些東西是幫助別人和自己謹慎行事呢？我想這段經文他一路講，由15至16、17、18節，他是一個世界、一個社會面對缺失，去到第19節的時候，他是幫緊我們明白我們不是很被動去面對這個世界，而是積極有一個信仰去建立一班年輕人、一班信徒的基礎。所以保羅呢，在第19節去到21節呢，他不是被挨打的，他是覺得應該教導信徒去建立抗衡文化應該有的屬靈生命。所以第19節去到21節，你可以特別間低，原來很多時候解釋聖靈充滿這個字呢，我們遺漏了在經文裡面，原來在希臘文原文裡面呢，第19節去到21節呢，是用來補充聖靈充滿、充滿這個字的意思，是進一步去形容究竟是怎樣經歷聖靈去管理我們的生命呢？原來第19節裡面開始講的內容，就是幫助一個信徒明白怎樣去信服聖靈的帶領，不是講一些敬拜的模式，又不是講一些醫治的模式，是講教會的團契生活。原來一個被上帝的靈帶領的基督徒，年輕人尤其是你，是需要一個很真實的團契，這個團契有屬靈的元素，這個元素就幫到你抗衡文化。試下讀第19節去21節，我們試下看看怎樣抗衡這個文化。我們試下看講道大綱旁邊的，我們試下填在格仔先，以至於我們掌握去到19節21節。第15節，愚昧人與智慧人的分別是由於或者在於行事是否謹慎、謹慎。第二段16節這一句愛惜光陰，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翻譯叫爭取時機，提醒信徒在現今邪惡的世代需要的是謹慎，這樣寫得謹慎。第17節第18節其實是兩句平衡的意思，平衡在於不要先講相反再講要，提醒信徒不要做糊塗人，不要做糊涂的人的原因是因为需要谨慎，明白到主的旨意，还有能够明白被圣灵充满。去到19节21节，原来19去到21节呢，这三节经文呢是前后对称的，强调信徒信服圣灵的带领，在他们的教会，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是十分的谨慎。所以呢，四個觀察的答案都是謹慎，你很熟啦，你記到啦。咁究竟點樣睇呢個前後對應呢？我嘗試咁樣去翻譯。第19節，彼此呼應，呼應意思就係有溝通到嘅，有回應嘅。亦都有啲人呢嘗試將個呼應呢亦做提醒，喺一個教會嘅生活裏面點樣面對俗世嘅洪流，不會失卻了聖靈在你生命裏面的帶領，彼此提醒。怎麼提醒法呢？藉著或者用詩篇，詩篇是舊約的詩篇，讚美上帝的詩歌、靈歌、屬靈的歌曲，這些的內容是令到我們懂得去歌唱，讓我們懂得歌唱和頌讚，或者是中讚又可以叫做伴奏住樂器，一路弹住乐器，一路唱住歌，是用呢啲正確純正嘅內容喺我哋嘅心向住主，又要為到一切嘅事情感恩，係奉耶穌基督，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名向住父神，彼此順服。開頭係彼此呼應，彼此嘅提醒， 最尾是彼此的信服。初头彼此的提醒呼应是用诗篇赞美诗灵歌，而家彼此的信服是用敬畏基督的心。好了，十九节到21节，开头的彼此同埋最尾嘅系彼此，中间所夹住嘅系咩咧？就系喺我哋嘅心里边，同埋喺奉我哋主耶稣嘅名向住主，同埋向住父神。一个属灵嘅群体咧，如果你今日你读完这段圣经，我想、你最明白的就是这个彼此、我有需要的时候、彼此斟水、彼此帮助、一个人是不能够爱惜光阴，一个人是不能够明白自己是不是糊涂。我见到阿弟兄，你好像没有想过就做，哎呀，我提一提你想想先。在香港的教会里面、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我讲过、教会的年轻人呢，现在是以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为主，还是爸爸妈妈不是基督徒为主？记不记得阿佳？记不记得哪些多一点？是啊，如果爸爸妈妈不是基督徒呢，多不多？我比较以前少。原来呢，早十几二十年呢，所有家翻教会年轻人呢，爸爸妈妈未信主，是因为学校的老师呢，或者那边年轻人呢，在大学啊大专的时候呢，好俾心读圣经，他们就信了耶稣，就成为了今日这二十年后呢教会的领袖。但是今时今日呢，这年轻人不喜欢翻教会，好像阿佳有很特别的例子，即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想，他会思想。我记得有一个好感人嘅见证，我一次系去一间中学，系一间好出名嘅基督教中学。咁喺佢哋暑假咧，就有叫做俾佢哋团契嘅属灵上嘅栽培嘅营会咧。我喺窝福冇见过，但系喺呢个营会我见到，我见到每个年轻人都攞住圣经，系自己一本圣经嘅。仲有咧，个聚会未开始咧，佢哋就喺门口排队，即系唔系俾我睇啦。咁我最记得咧，仲有啲年青人咧，佢哋听到嘅眼神咧，系令到好震惊。讲完嗰句咧，佢即系揭圣经咧，系好快。我盼望我今日同我哋嘅年青人嚟讲，有啲系可能揭旧约咧揭唔到。咁咧暑假嚟啦，我知道你考紧试。九月后咧，我正式翻工。咁咧，年青人咧。我就讲呢三个见证俾你听啦，佢哋有一本自己嘅圣经，就真系睇嘅，间咗嘅，就有呢间学校嘅年轻人。第二就系聚会嘅时候系好早到嘅，未开门就等开门嗰只嘅。咁另外咧就系听到嘅时候揭圣经咧系揭得到嘅。咁我唔问大人啦，系咪？今时今日，因为咧我哋嘅传统咧就印咗经文噶嘛。所以有些啱啱信主的成年人呢，我发觉在我们教会呢是不懂揭圣经，是很自然的。你记住这三样东西，如果你没有圣经呢，你可以跟海运说，你说海运可不可以资助我买本圣经，暑假后我有零用钱就会还回去，买本靓一点的圣经，不过要还的，即不是本圣经靓。第二就是你要懂得背圣经目录，行不行？创世纪开头启示录结束，背晒，唔系咁嘅，即系你要咁样去读圣经，头同尾读系冇意思。让你计划喺2009年咧过咗半年噶啦，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暑假邪恶。我讲真嘅啦，要放暑假嘅年轻人同埋你身边嘅同学仔啦，带佢翻嚟果子园星期日，因为你话俾佢听，爱惜光阴， 唔好置入嗰啲咩要做暑期工，又要你个一次康后生仔，你个样几得，不如你影张相嗱，唔好去嗰啲地方。如果去咗，搵埋阿海运陪你去，系会帮你咧撤离嗰啲嘅网络。喺暑假里边，你定一个目标，拥有一本自己嘅圣经，睇你能够睇嘅部分，学识去揭66卷嘅圣经喺边度。嗱，你有个方法教你，因为有啲叫标贴啊，你去教会书柜都卖嘅，贴咗出嚟，凸咗出嚟嘅。但系咧，呢啲圣经嘅标贴咧，都系简写嚟嘅啫。啊，你记得个简写咧呢个字啊，呢个番字系咩书咧？你都记得嗰个简写嘅吓。买一本圣经，学习贴圣经，同埋认真去读圣经，明白神嘅心意唔系好难，系因为我哋明圣经喺圣经呢一张嘅框框嘅白纸上边。你可以做好多嘅选择，呢个选择系喺圣经嘅真理上边。上帝冇禁止你一日可以读晒一卷圣经，你可以一日读晒一卷，但系你可以分2日去读，3日去读。你有按你嘅心意去选择，但系你一定要读，你一定要学习守时。另外咧，年轻人，我要提你哋嘅衣着。我唔系成年人，年轻人咧夏天咧又可以去游水啦、运动啦。有时有啲系吊带嘅衫啊，有啲比较短啲嘅裙啊，短啲嘅裤啊，或者唔系合适嘅鞋咧，咁嗰啲系喺屋企睡房着 OK 嘅，就唔好将睡房嘅衫咧就带到你嘅团契，带到你嘅小组。呢个海运好似我冇同佢夹过嘅，所以唔系讲嘅。我希望咧喺果子园团契咧，喺你哋团契嘅聚会，你可以俾到其他人睇到你系一个明白神心意嘅人。唔单止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我好慎重再提醒你们要留心看见自己的行事，似一个智慧的人。年轻人，你们要爱惜，不是，是要把握住你人生每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世界邪恶。我见到有些小朋友回教会呢，行楼梯的时候呢，是一次过行2级和3级跳上去，有没有见过？我呢就一級一級行嘅啫，即係話我嘅時間同埋光陰呢就冇你咁有體力。有啲年輕人喺度跳樓梯，我盼望呢個暑假喺嚟緊嘅7月8月，你係過一個好豐盛嘅暑假，同你嘅弟兄姊妹約埋去靈修啦、讀聖經啦、參與一啲活動。如果成年人嘅，我盼望啱啱信主嘅，我知道我哋當中有啲信主嘅成年人，我盼望在这个暑假里面呢，可以跟周姑娘去沟通一下，我很想可不可以教导我去栽培我读圣经。在当中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受过栽培，他们很想去将圣经里面明白神的旨意告诉你们。其实刚才我所讲的例子就叫做彼此提醒，是用圣经的说话，是用诗歌。我希望呢给大家一个挑战，作为今天讲到结束，你找一首你很喜欢的诗歌，试下学背了它。譬如欢欣心里感谢神，你识唱，或者奇异恩典。有一首的诗歌背诵了它，是一首感谢的诗歌。当你人生是需要上帝提醒你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的时候，那首诗歌就在心里面提醒你，你用这首诗歌去彼此提醒，去学习奉耶稣的名向主神，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一个人。所以保罗在19节去到21节，他最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的心，不是我，不是你。一个忠诚的人，一个忠诚爱主的人，不是一个人独善其身。我盼望可以给你一个挑战，你是懂得跟其他人彼此建立亲密的关系，去跟从上帝。